据南韩军方同日本海岸警卫队星期日话，北韩喺星期日当日发射一枚未经表明嘅弹道导弹，并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而喺唔到12个小时之后，星期一清晨，北韩又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嘅弹道导弹，引发日本同南韩高度戒备。下面请听报道。据南韩军方证实，北韩当局在17号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紧接着又在18号凌晨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12小时之内接连两日的导弹挑衅，亦被外界认为是针对美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停靠在釜山海军基地一事进行回应。在这次试射结束没几久之后，北韩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和南韩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核资商小组会议，包括2024年的核战略规划行动指南，是在这里公开宣示核对抗。在之前的一日，白宫星期六就核威胁严厉警告北韩，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将导致今次政权的终结。白宫声明指出，北韩对美国或其盟友的任何核攻击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北韩对南韩的任何核攻击都会遭到迅速、压倒性和果断的回应。在这个同时，美国亦重申对盟友的坚定承诺，在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美国全方位支持下，向南韩提供延伸威胁。美国的延伸威胁是指美国将在盟友遭到核威胁或攻击的时候提供核保护伞，动用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就好像保卫本土一样保卫盟国。今年7月，美国海军40年来首次派一艘配备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潜艇停靠在南韩港口，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北韩威胁。而就在北韩最新一轮导弹试射之际，美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17号亦抵达南韩釜山海军基地。南韩军方表示，美军这次停靠主要是让密苏里号的官兵得到休息，进行补给，并强化美国和南韩两国的协防力量。据彭博社星期六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指出，上个星期五角大楼第二号人物希克斯走访直谷，意在探讨怎样利用直谷的创新思维赢得正在和中共进行的战略竞争。不过希克斯所会晤的高科技厂商都向他强调，美国国防部如果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就必须改变华府的官僚作派。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星期，国防部副部长艾瑟林·希克斯在走访加州帕洛阿图的高科技公司之后表示，美国军方只有和直谷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够在和中共的竞争中将其击败。不过尽管五角大楼希望和直谷的合作能够有更密切的进展，直谷的很多高科技初创公司亦对和美国国防部合作期望甚高，但他们对五角大楼只是说很少见到他们的订单，令这些公司感到沮丧。年仅23岁的百万富翁布林克无人机公司创办人布莱克·雷斯尼克在和他的业界高管会晤希克斯之后，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军方一直说需要更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但他们就是不落订单，这个就是在整个事件中最让我们焦急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凭什么要花几千万、几亿美元建厂，却什么都不生产呢？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其实这个问题希克斯心知肚明，他和他的前任都曾经试图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成功。彭博社点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五角大楼的花钱方式。希克斯上个星期三在走访帕洛阿图几家初创公司之后，亦接受彭博社采访并承认 国防部通常历时两年的拨款程序和周期，的确让初创公司面临挑战，因为这些公司运作的筹资周期要短很多。目前希克斯和他在五角大楼的同事正在推进一项旨在让军方得以采购大批量廉价无人机的复制器计划，但是要让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上述的初创公司面临的挑战就必须先化解。星期六，一场强风暴正在袭击佛罗里达州，并正在向美国东海岸移动，预计这个星期在东岸地区将带来暴雨、大风和强雷暴，导致停电和旅行中断。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星期日警告，周末以来，包括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吉尼亚州部分地区正面临强雷暴和破坏性大风的威胁，超过1500万人将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根据预测，星期日当日风暴已经从佛罗里达州向东北方向移动，并袭击美国东海岸，影响范围将从乔治亚州扩大到东北部部分地区。另外，从南卡罗来纳州北部到宾夕凡尼亚州以及新泽西州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强降雨。国家气象局星期日对康涅狄格州的南部、纽约州东南部和波士顿的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风警报，警告可能会出现树木和电线倒塌的情况。截至星期日，南卡罗来纳州有8000多客户遭遇停电，该州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Santee Cooper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说，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解决断电问题。另外，佛州在星期日当日亦有超过33000个家庭和企业断电。由于受到风暴影响，民众在这些区域要出行变得十分困难。气象局呼吁，如果可能在暴风期间请留在屋企中低层房间，并避免打开窗户，如果必须开车务必多加小心。北韩17和18号连续两日发射飞弹挑衅，南韩统一部18号强调，北韩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南韩和美国将以压倒性措施反制北韩任何挑衅行为。下面请听报道。北韩在当地时间17号晚10:38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大约飞行570公里之后坠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跟住隔了不到12小时，18号上午8:24，北韩又向海上发射了一枚疑似远程弹道导弹，继续其武器试验活动，同时威胁对美国和南韩的举动采取报复性措施，以对抗他们加强核威胁计划的行动。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18号施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级的导弹，如果根据弹道计算，根据弹头重量，射程可能超过1500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美国领土都将在范围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和东南亚国家领袖的会议上说，北韩此举不单只是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亦是对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谴责北韩最新的试射行动，说这些发射就好像平壤今年进行的其他弹道飞弹试射一样，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这个对北韩的邻国构成威胁并破坏区域安全。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具炳三18号上午说，北韩应该放弃挑衅和威胁路线，呼吁北韩重返对话合作轨道。有记者提问，北韩试射是否同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12周年有关？南韩统一部则话，没有相关资讯可以提供。观察人士表示， 北韩连续发射导弹，可能是对南韩和美国在北韩不断演变的核威胁下加强核威慑计划的抗议。美国和南韩高级官员周末在华盛顿会面，同意更新核威慑和应急战略，并将核行动场景纳入明年夏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北韩于11月21号违反联合国禁令，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之后，北韩和南韩两国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南韩、美国和日本强烈谴责这次发射，认为这个是北韩试图改进其导弹技术并建立太空监视系统的尝试。拜登总统17号针对排华法案废除80周年发表声明，提到华裔丰富了美国，还强调美国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在1943年12月17号废除了实施60几年的排华法案。拜登总统17号就废除排华法案80周年发表了声明。他在白宫提供的一份声明里面表示，我们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在长达61年的时间里面，排华法案未能兑现这项承诺。拜登说，排华法案将我们的移民制度武器化，歧视整个种族，随后又进一步歧视了欧洲和整个亚洲的很多人。1943年排华法案终于遭到废除，随后颁布的法律制定了更好的移民制度，才得以反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价值观。拜登借这个纪念日缅怀那些生命、家庭和社区受到不可以挽回伤害的人们，他提醒要牢记那些勇敢而多样化的声音，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布兰奇、布鲁斯、蔡珍珠、帕尔巴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很多其他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排华法案，并要求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移民制度。拜登说，尽管我们取得了进展，但仇恨永远没有消失，它只是隐藏起来。今日有些人仍然妖魔化移民，煽动不宽容的火焰，这个是错误的。拜登说，他竞选总统是为了恢复美国的灵魂，将人民团结起来，确保不被仇恨提供避风港，庆祝多样性，这个是美国的实力。他还强调，几多代人以来，华裔美国人丰富了我们的国家，从1800年代辛辛苦苦修建横跨大陆铁路的中国劳工，到在军队服役的华裔美国人，再到今日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和学者。拜登表示，向他们和所有继续为美国做出非凡贡献的移民致敬。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